太重名义的。那个，你们是不是都背完了？好，那这个背完了以后呢，下面再紧跟着要背的话，就是先提出来说明。提出来了以后呢，下面进一步，老夫子就点醒，说现在好，你再请坐，坐，请坐下来。那因为曾子啊，前面避席，是吧？古人也就是这样。老师有时说，哦，那学生马上站起来啊，这是一种恭敬的、自然的，一种做法。那么，讲完了以后说，那你坐下来，我好好的告诉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小之始也。他主要的是讲孝，那孝，也就是说自带要道，就是我们呢，做一个人，根本，从那个根本上面，然后呢扩展，乃至于所有的万事万物无不多从那个根本上面呢推展开来。那么，既然这么重要，进一步呢，我们呢要去啊，认真。照着去啊，身体力行，这从哪里开始？那现在告诉我们，那孝的开始从哪里？说身体发肤，换句话说，现在我们的身心，我们这个身心怎么来的？是父母所生的，所以我们从父母那里得到的，受之是父母。所以古人说，这个是啊，这个自己现人的遗体，就是说父母。遗留给我们的，这是父母的东西。那既然我们孝的话，我们要对这个东西非常的这个尊敬，而且尊重，来好好的保护它，不使它有一点点的受伤、伤跟毁那两个字呢？如果说合起来，也就是不要去伤害它；如果分开来讲呢？伤是小，毁是大，所以这个身体啊，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的我，不管身心等等，都是从父母遗留下来的，因此我们要好好的保护它。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每一个人一般来说，就是不念孝经，是不是大家都很注意自己啊？大家会保护他，大家谁都不愿意这个东西啊受伤，谁愿意把那身体去受伤？人家来伤我们固然不愿，我们自己也绝对不愿意受伤。那么现在请问这个地方的不敢毁伤，跟我们现在这样的也不愿意毁伤有什么两样？有没有什么两样？那既然同样的不管毁伤，那何必孔老夫子再说呢？这是一个很实质的问题，大家想一想，我提出来的问题大家懂不懂？你们说这有什么两样？首先说这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两样的。那这个差别何在呢？像我们进一步来看呢，这个很有趣的。当每一个人说这是我的，不要讲的，你自然就很保护他，想尽办法保护他。如果我们觉得别人的，我们向来就不去管他，会不会这样？通常别人的东西我们就不太注意，或者比较起来，自己是放在第一，就是这样。那别人是其次的。现在这里边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说这个不是你的，父母的，就是父母的东西，你要像自己一样的去好好的保护它。为什么？因为这是父母的，这里边的自然而然就把我们这为己的移转，不是为己，为父母，这对我们有非常很重要的一个。实际上是最重要的一个内涵在。如果我们完全为了自己的话，那自己一定什么？自己的欲望。特别是年纪小的时候，刚刚一步步走上来， 那我们大家都有个经验，不管今年年纪多大，小的时候自己的脑筋当中所认识的事情都非常有限，最好的是啊吃喝玩乐啊高高兴兴，就这样，只是如此，不懂得真正的人生的意义何在。假如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随顺着自己的这样的习气走的话，你说这样走下去产生什么效果？这个人是不是像畜生一样？这个特点就显出来了。那个狗呢，我们大家也看见了，好，今天欢喜了，跟你跳跳尾巴来舔你手，跟你跳完了乐完了，就这样。今天不高兴了，哇啦哇啦叫，咬几口，啊，随便有一个东西跑上来就跑上来吃，那吃过了以后就能随便就睡。我偶然还看见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这虽然是故事，可这种的确也是个事实。这个狗是不知饥饱的，说他以后养了一窝小狗，那个都是养宠物啊，啊，所以宠物你们知道不知道？现在很多人都欢喜玩这个，这是玩物丧志。我们中国古代这种都是非常糟糕、最坏的事情，像我们都是、啊。忙这些事情，那不就管他了。至少那些人就是讲，他养了那个小狗以后啊，那个小狗要很认真的照料啊，就这样，他就是用很好的东西啊跟那个小狗吃、那么正在喂那个小狗的时候，他有紧要的事情呢，岔开了，这样，所以平常的时候喂几次，喂多少放在这地方，到此为止。那他因为有要紧的事情啊，他所以被那个喂狗的东西啊，整个的就放在那里就出去了。结果那个小狗根本不知饥饱，通通把它吃下去，吃下去胀死掉了。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发现那个小狗四脚朝天，那个肚子鼓得大大的，胀死掉了。那个畜生就是个样。那我们最珍贵的得到那个人生。我们很容易，如果说不了解怎么去节制的话，那很容易这样去做。那请问现在像我们普通的小孩子自己长大的，我们知道节制吗？都不知道，都是父母啊。所以实际上这个时候我们根本不了解父母在我们身上花了多少心血，不要说他去想尽办法去赚钱为了我们，然后呢就带动我们都是这个样，那我们完全不知道。所以那个时候啊，为什么我们要孝顺，就是必须要在这个情况之下处处地方听从父母增长的，然后呢他告诉我们的很多就是他的人生的经验，对我们最有价值的把这种概念告诉我们，我们跟着他去走，那这样产生的效果才是对我们有真正有利益。所以从一开头的时候啊，就养成过这个说要尊重父母，从那个身体开始，是这样。一方面呢，我们就是、啊、不会啊损害这个；一方面，我们就尊敬父母。这里面还有很多深远的意义，我们现在就先不谈。我这随便举一些事实，让我们体会到这个真正的重要。如果说我们了解了佛法的特征以后，那对这个身体以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更有它的无比的意义。佛法就告诉我们，我们人生命是个无限，然后呢永远在生死轮回当中转。那在转的过程当中啊，为什么有的向上会越来越好，有的向下越来越糟糕？在这个人在六道当中转的时候啊，在别的道当中你根本没有机会把握的。比如说你在畜生道，现在我们看那个畜生，他懂不懂得怎么叫造业？根本不知道，就这个样。所以换句话说，他虽然是有脑筋狗，那他有意识作用啊，可他像个机器一样，完全是被动的，被他的业所推动。所以六道当中啊，地狱、恶鬼、畜生，那都是 地狱恶鬼更是痛苦到绝点，根本没时间。出生虽然有一点点的可以自己活动的余地，可是他脑筋不行。天修罗太快乐了，好像我们一天到晚很好的享受，你根本没时间。现在做官的有钱的人，唯一的机会就是人。这个人等到了这个身体以后，你要好好的有很健康的身体，好的脑筋，有正确的知识，那才去修行。这样，那同样的，我们现在了解，当我们生了病，我们就不行了，这样，所以随便都浪费掉了也不行了。所以这个东西是无比的珍贵呀。所以在我们学佛过程当中，第一点重视的啊，重视这个暇慢的人生啊，这是无价之宝啊。所以你看那个儒家的一开头就告诉我们，你要珍惜这个人生啊，不敢毁伤，不要轻易的随便它弄损失它。那怎么样才产生最佳的功效呢？你有了这个好的这个基础，好好的利用，产生最佳的功效，意思就是这样。下面我们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献父母，孝之终也。这个文字很容易了解，立身啊，真正的细细的内涵，就是说我们一个人这样的，怎么样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面。那才是真正属于立身，不是说哦，我长大了，我又会脑筋，又会动脑筋，会做事情，会赚钱，有吃有穿，那生活像出生一样。通常我们说顶天立地，人之所以为人，所以中国这个人文科学，人是三才之一，上可以通于天，下站在那个地的基础上面，这样有这样的一个内涵，那个才是叫立身。这也就是平常告诉我们的，有的时候我们跟人家争论，不要人家跟人家吵，应该跟自己说，哦，我既然做一个人，我应该做什么样的人才对，这样不是管人家，应该是管自己，那才是我们立身。那根据什么立身，它一定有它的标准，这个标准道。所以儒家孔老夫说知于道，它的志趣所在，那个才是真的作为人的根本。这样，否则的话，那他如果说做了人而心目当中没有这个内涵的话，这个人实在是跟畜生差不了多少。啊，所以我们平常作为真正一个人的话，我们心目当中，我做了一个人，我应该有我的目标，有我的理想，怎么样把人做好，然后呢，再努力的如法。去做这件事情，立身于行道。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呢，扬名于后世。我们并不是说为了名气要人家好听而这样去做，因为你真的做对的话，自然人家仰望。像孔老夫子，他不合理，他就不愿意做，他绝对。所以，孔老夫子说：“不义而富谦，贵于我如浮云。”这样。就算是做大官很有钱，如果不应该的，我绝对不对我毫无价值。反过来贫于贱，这样的又下贱又穷。假定说不义其道，得之弗去也，我应该如此，我要乱来，那我宁愿做一个最下贱的人，最穷困的人，哦，很乐意去做。孔老夫子的一生的行为就是这样，可是他扬名于万世，不但我们中国人啊，人人知道尊敬他，像外国人，像西方人，跟我们聊毫不相关，可是西方人立的时候把孔老夫子作为世界性的圣人，这个世界性的圣人不是我们中国人立的，是西方人立的。那这是扬名的典型的例子。实际上呢，就是名副其实。你真正有他的实质上的德行，那自然人家不会忘掉我们。所以《论语》上面有说：“这个齐景公有骂千世， 啊，这是个大国的国王啊，哦，又是贵，因为他是国王啊，又是富，又这么多钱，他死的时候谁都不理不管他，什么就死了，像死了叫狗一样。百亿说起卧室首阳三下，明道与情称，就是那个周朝初年有两个，所以百亿说起，那是很了不起的，很有德行的，孔老夫子大为甚至亲载，那穷的什么样的，逃到山里面饿死的，最后那比起前面的启敬公差多远，可是说到现在几百年了，大家一直不忘称扬他。这个名是这样来的，换句话说，我们真的实质上去儒道努力去做的话，那立身行道，那自然扬名，这个叫义献父母孝子忠也。讲这个地方的父母，实际上也就是表示说，那这个身体是父母的遗体，然后这样的话，那我们呢是对得起父母教过我们，也就是说对得起我们得到了相满的人生。实际上这个里边真正深远的意义，透过了佛法去看，你会发现这个，所以孝是教之所有甚也，德之本也，渐渐你会体会到，那就告诉我们的孝的始终，你从哪里开始，然后呢到最后应该有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效应，那是这个原则。然后呢再进一步下面呢，那么我们怎么去做呢，照着这个原则怎么去做呢，下面那一段，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大雅云，无念而主，欲修觉德。说孝，那个孝这个东西，那个父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虚字，就是文字，我们将来写古文或者念古文的话，有很多为了文具文器啊，那个属于用这个字，是这个，像这种字啊，都我们要多念多背，你多念了多背了，将来你自然写出来的时候出口成章。所以我以前说说到唐诗三不熟，不会念诗也会念，你把它滚瓜烂熟的念，念惯了以后的一对劲的时候，你自然到那时候啊，你也可以啊出口成章，这样，所以自然有它的这个意义在。那反过来说，我们现在讲文法讲了个半天，你觉得好像懂了，叫你拿起笔来写一篇文章的话，你写了个半天就是想就是没办法写啊。这种特点呢，我们顺便一提，也告诉我们将来我们就要自己学的时候晓得啊，这个背书对很重要，而并不是在这地方讲道理，讲道理并不是最重要的，讲道理这是给我们一点启示作用，最重要的我们根据这个去实践。因为这个本来这种古代的圣贤告诉我们的，这个都是人生的经验，既然是经验的话，当然讲个道理有没有用，没有用的，凡是经验的东西你一定要去身体力行去实践。所以当我们背了以后，脑筋里是很熟的有这道东西，然后你就实践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感受到哦，触景逢源的时候啊，就会想起来了，这个师长父兄师长，那用运用那个圣贤佛菩萨告诉我们这种话对劲的时候，你想起啊，这是什么，你就能够体会得到，再能够真正的深入的理解到我们现在念的这些是什么啊，这个特点了解了以后呢，所以我们对眼前的这个背书，那自然而然晓得这个价值是这么大。那现在下面说，孝始于事亲，这样一开头的呢，对自己的父母啊，这样怎么去啊，奉事，这样，这个是开始。中间呢，事君。君，古代的君，也就是说这个家庭这个重心是父母， 而这个社会的中心是君，那个时候春秋的时候啊，就是诸侯。现在是民主了，那跟古代有点不太一样。那最后呢，就立身，这样的话，你再做一个真正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可以作为一个人，而不是说虽然有人的样子，内在像畜生。所以这个叫立身。所以从开始到中间到最后，换句话说，你小的从家庭当中来注意啊，推广到整个的社会，我们该怎么做？现在在目前这个种状态当中，现在这个整个的社会思想的主流啊，跟我们中国传统的儒家已经完全脱了节了。佛法虽然在兴盛过，这个也只有啊少数人才懂得这个珍贵去学习了，我们大家都忙西方那套东西，所以对于这个上面的这些道理我们都不注意也不讲究。那实际上呢，这个才是对我们最最重要的。这样，所以现在的西方人的都是追求个人的物质权利，这样。而儒家告诉我们的思想跟佛法告诉我们的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克己复礼，啊，仁义为己任。他一定是从哪一个角度去看呢？从我们共同这个社会，我们处的这个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这个相互关系如果说你能够维持得很好的话，人间就是个和乐世界。我们因为人生存在世间需要维持这个生命，所以要追求一些物质上的东西。现在呢，这个物质上的东西并不是不要要的，可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或者佛陀来说，这是辅助的东西。其实西方人也是同样的，西方人一句很有名的名言，我是为了我的生活，所以我才要谋衣食。这个话你们听说过没有？就是我为了我的生命啊，换句话说要创造这个生命的价值，所以要吃要穿，而并不是为了吃穿，是这样。我的生命并不是为了吃跟穿，你们听说过这话没有？这话怎么讲的？那个怎么讲的不去管它啊？也许你们小的没听见，但是大的我想绝大部分都应该听见，那是西方人的话。这个意思就是不管东方西方都告诉我们，我们人生存在那个世界不是为了吃，而是我们有一个目标，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所以完成这个目标，所以我们要吃穿维持这个生命。所以这个本质上面，身为一个人他都有他的志趣在。不幸的呢，很不幸的一件事情，现在的世界大家忘掉了这个，这是为什么？为了吃，所以为了物质。这个不是不需要，也需要的，可是他祖父啊根本跟那个辅助的弄颠倒掉了，这个是他的根本问题。这样，所以大家都是忙吃，他也想到，对呀，我们为了吃啊，是大家忙。所以你们有没有注意一个事实？现在的物质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发达了。假定是人的真正的目标，为了吃，为了穿，照理是应该哦，吃的东西越来越丰富，穿的东西越来越好的世界，大家快乐了，都没问题了。实际上不是，物质越丰富，世间的问题越多啊，那简直闹得乌烟瘴气。所以古来的那个时候啊，那物质上面都非常贫乏。这样，所以最上古的时候啊，人家说啊，那种天，那是天下太平啊，那真是让我们无法想象的。就是我在我 望得见的，现在想起来小的时候人家讲起来，所以太平盛世，那个所以太平盛世指什么？这今年反正这一连几年了，寿辰吃啊，那这个大家吃饱肚子那就可以了。但是民间那个河洛的味道，这个时候跟现在比的话，既没有汽车，也没有洋房，也没有马路，但是这个民间呢、啊，到处一边了，所以盛品气象。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但愿你们假如是有经验到过，不是假如说你们从小在市区长大了，你们是最不幸，是吧？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好像物质生活的享受最好，实际上最不幸的一群人都在紧张的这个追求物质的，像机器一样，这样。那乡下的什么好处呢？那不但是那个新乡下那个注意啊，所以这个生平气象也只有在乡下才看见。民间呢，这种啊味道，那很难表达。或者我简单的来说吧，我就叙述一下。那个，你们是不是周围啊？是说，大家邻居，往往隔了一个门，邻居是什么？大家不认识，也不知道。这一点是不是这个样的？然后呢，你们到哪地方进进出出，屋如果很谨慎，门都关得好好的，就怕互相伤害，跑到哪里都是不是感受到这种情况的？那我们小的时候，这民间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方方几十里路之内，大家都知道的，某家是什么，某家是什么，就这样，绝对不会有什么小孩子出去了就有什么问，没有什么问题。那这个换句话说，在这个圈子里边呢，大家都是不会，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的话，想尽办法我吃你，你吃我，一出去大家就很害怕。那乡下根本没有这种事情，绝对没有这种事情，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的忙碌，就这样。所以这个内心上面呢，也可以说精神上面这种无形的潜在的压力，这种东西都不会有的。这只有真是这说起来的，只有一种经验才能够体会到东西啊。如果你们现在听，你依稀仿佛的听见了，我但愿你们将来有机会能够体会这一种状态啊。所以在这里呀、啊、就告诉我们、物质的的确确是，这是一个辅助的，我们不能忽视它。当我们现在这个点把握不准，更本末倒置的话，问题整个就来了。那么在所以在这里我们重新回过头来说，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注意啊，怎么去真正的和睦共处。那这个根本在哪里？从小的时候啊，师与师亲，他晓得尊重自己父母，然后呢不管身体在精神上面知道听父母的话怎么样。所以在家里的呢，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然后呢到出去的话呢，是君臣有义，朋友有信。所以家庭跟父子之间，兄弟之间，父子处好了，兄弟当然处好，出去乃至于跟一国的国君，这样他一样的能够建立最好的关系。那魂的也同样的，所以不管是众魂交叉彼此间呢、啊，都是一个和睦共处。这个还不够，还要什么呢？重于立身。所以他告诉我们，这个真正的重心，并不仅仅是形式上面说哦，我也许这个人呢，大家交情很好。他的重心不在外在的跟这个人的好不好，而是说我里边内在的是不是有我的重心的主要的这个宗旨主旨啊，能够啊，然后使得我自己觉得是从内心上面看来，我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一个人。基于这个情况，所以人与人间自然产生，不管你跑到哪里，所以是重于立身，那个才是我们的行事的标准。实际上这个立身是开始的时候就必须的， 但是这个立身做好了以后，然后呢从家庭慢慢的推展一直到天下国家，始终对这个立身不但没有亏欠，而且圆满，所以这到最后任就是能很圆满的完成这个立身，那对这个孝就对了。所以说始于事亲，忠于事君，然后呢最后忠于立身，这是我们个人立身行事，这个内涵是不管上下，不管上下。所以儒家说呀，这种立身这件事情是天之一之于世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不管你高到什么，古代最高的天子，最低的低到庶人，就是随便一个老百姓，他的根本在哪里啊？在修身，修才可以立，不是说随便长出来一个人就可以。身为一个人，如果你不经过的修，那佛法所谓的修行，实际上儒家也是一样。那这个修的根本，儒家讲的修的根本就克己复礼，学而时习，他很明白的点出来了。你从家庭当中啊，孝顺开始，因为孝顺开始，所以到自然那个父兄都会最好的有请个好老师，那你好好的学习，学会了你好的照着去做，那这样那把自己的私欲克己啊，做你复礼是应该做的，那都是啊儒家告诉我们的基本的道理。而这个道理呢叫做修身，这里所说的立身，最后应用那个这个大雅，就是诗经上头的话，那样。那么大雅上面怎么说呢？无念而诸欲修觉得，那这个念呢就是、啊、思念，这个怎么意思就是说你应该想啊，你怎么不可以不念你的主啊。那么这个地方啊，我们首先要了解呢，这个大雅，这个就是四境的，所以我们中国人所谓的古代的六境呢、啊、六境当中的这个就是四境。那四境一共分成过六边啊，分成六边，雅是其中一个，所以风雅颂，它每一个边有它的特别的内涵。那么这个大雅里边讲什么呢？就是大雅主要的就是周公啊叙说文王的德行，啊，说这个文王的德行之大呀。那么他用来干什么呢？用来、啊、教导那个周文王，就是周朝的啊武王征他，就是武王的父亲。真正的周朝是从周武王开始的，他能够得到了天下以后呢，征他的父亲为文王，所以通常我们说周朝是文王开始，真正周朝是武王开始，武王的儿子叫陈王，那周公的就是周武王的弟弟，也就是文王的啊这个儿子。实际上呢，这个孔老夫子最推崇的就是周公，因为他这个典章制度根据着礼乐所制定的最完美、最了不起的一个人。文王呢，这个行为当中一定就是最完整的，所以周公啊就叙说啊，说自己父亲告诉他的侄儿，他那个侄儿就是那周朝的第二个皇帝啊，你啊怎么能不念你的主啊，这个主就是文王啊，越修觉得要好好的修啊，我们应该有的行为，就这样一心一意的应该啊自己念念自己的祖上是怎么样的能够立身行道，今天我们作为子孙的人啊也应该怎么去努力啊。那么为什么应用这个呢？因为孔老夫子心目当中一直属于啊属忠良的，而是中国的传统思想，这种都是先王，是这个先王指古代的圣王圣贤之君，他 有德、有位乃至有能，这是这个在一般世间来说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拿佛法来说，透过佛法来看，我们这可以看得见最完整的内涵。凡是这种人，他本身有什么基础啊？就是这个人的修行绝对不是这一次修行的，有人修了很多次，然后呢，所以这一次来的时候啊，他自己的等流泄气，他的客观环境，他种种方面都是在人世，都是人世间最高的，是这种人，他真正的内涵、德行什么等等也是最完美的。所以，虽然呢，儒家并没有讲，可是暗暗的，就是说明这个内涵。也对我们来说呢，也透过了佛法以后，才能够用佛法的涵盖面的深广，我们拿这个来观察，才能够观察得到，啊，世间更清楚的一个内涵。所以空老夫子处处地方标榜的先王，那这一段最后呢，就是运用这世界上的话，那个话也就是啊赞扬啊叙说先王的这个德行，叫我们应该啊，哦，既然想孝，不忘自己的父母，那想想看呐，父母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应该如何啊？所以说，无念而祖越修觉德。那么这个是开宗明义啊，第一章《孝经》的一开头，就把那个宗旨啊，在这地方呢，告诉我们。好，那么，关于这个基本的概念，就到这地方为止。诸位有什么问题没有？像这种地方啊，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啊念到这地方，不断的用佛法去吃体会的话，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那个儒家讲的很多这种动力道理啊，就是佛法的下士道。反过来说，假定那儒家的这个基本能够好好的做好的话，我们学佛法就很容易。所以说这个儒家的根本呢，实际上就是佛法的接受，佛法的一边最好的肥沃的田地，有了这个基础，然后在这个上面呢，你再那个增长佛法，那就很容易了。这一点呢，大家首先要了解。那平常现在我们一般人呢，从小也是父母啊受了西方的教育，这很糟糕的。像民间呢，当然也是啊，自己很辛苦啊，看见了子女啊，样样东西给他好的，从小这个都养成个恶习惯，吃么要吃的，做么不要做的，然后呢，看见好的东西跟人家争，然后呢，该做的事情自己逃掉，那将来养成功的一个废物至少他不会跟人家争论呢。可在这种环境当中，我们长成功一个什么？这废物还不如。废物你丢在这里，他不会跟你长矮。那现在我们有个好好的人，好的东西我要，然后呢，该做的时候我不做，还要跟人家争论，我说这个这是对我们一个最大的损失。但是我们不能责怪父母，这就错了，也就是我们的业。所以当我们体会到了这个特点以后，那我们怎么进一步应该了解？其实从小的时候啊，都是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怎么去尊重父母。我们把那个尊重父母的心，最后呢尊重弟兄，跑出去的是朋友，这样。所以说五伦的基本概念，你尊重别人，别人就尊重你，你一天到晚跟人家指着别人吵，那别人也一天到晚看你。那如果说你们现在说你一天到晚说这个人不对那个人不对，别人就听你吗？大家想想看，别人会不会听你啊？别人不但不听你说，哦，我一天到晚错，你呢？结果产生什么效果啊？不管你跑到哪里，你们两个人就不能互相自用，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来了。假定我们真正的能够处处地方啊原谅别人，其实反过来我们想想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原谅别人。如果是能够原谅别人的话，那就是两个人 就做很好的朋友，在这种情况之下，两个人就会的做得非常好。所以很多地方是克己复礼的根本意趣，所以人我从处处地方能够啊，能够带别人想一想。既然我们呢前面呢并没有机会接受这种最好的思想理论，至少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好好的努力，这样的话呢，就产生一个非常好的和睦的社会的基础就建立起来。我想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就是这个。